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读约拿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这事是什么事呢？这事乃是指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最大型最成功的布道大会。一个小小的先知约拿单枪匹马到一个大城尼尼微去，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地方，他走了一天的路，说了五个希伯来文的字，就造成上百万的人悔改信主。弟兄姊妹，这样的事让约拿大大的发脾气。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在想，如果是我，神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有一天可以让这么多的人听我讲五个字就信了耶稣，我不知道快乐成什么样子，我可能尾巴都要摇起来了。我们今天要劝一个人信耶稣，好像求爷爷告奶奶的一样，好话说尽了，人家最后跟你讲我再考虑考虑，真不容易啊。而约拿居然讲五个字就让这么多的人信了主。哎呀，约拿实在是一个服侍大有果效的人啊。然而约拿在这件事情上他却大大的不悦。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不要以为一个人的侍奉有果效就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要以为一个人的侍奉大大的有果效，这个人就一定是大大的蒙神所喜悦的。约拿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不相信今天人类的历史上有另外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像约拿这个样子，没有看见过。就连格里汉的布道会，他全球用了多少个卫星，用了多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花了多少的钱，他也没有办法叫全城一百多个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进食披麻离开罪恶归向真神，做不到的。约拿可以这么大的被神使用，但是约拿的心跟神的心却相差的这么远。神和天上的众天使会为着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信主而欢喜，约拿却为着全城的人信了神而不高兴。约拿之所以不高兴的理由是什么呢？约拿不高兴的理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为什么约拿认为他死了比活着还好呢？是因为约拿是一个先知，一个先知他出去宣讲神说的话居然不兑现，他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完了，就毁了，全城就没了，现在这句话不灵验了，别人就会嘲笑他，别人就会对他说，你这什么先知嘛，你讲话不算话的，你说的不兑现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约拿关心他自己的名誉，关心他自己的地位，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一个先知他来说东西不应验的话，当他回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所以约拿觉得实在没有面子，约拿也实在很不高兴，像尼尼微这么坏的地方，怎么可以这些人不被下地狱，神还要救他们呢？所以约拿很不高兴，他大大的发脾气，他不是小小发脾气，他大大的不悦。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发脾气？我们发脾气的这些事情是神喜欢的呢，还是神不喜欢的？让我们常常记住一句话，人的愤怒不能够成就神的义。约拿在这里大大的发脾气，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名誉比他的品格更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也很可能像约拿一样，我们会对着我们的名声，我们会对着我们的偏见，我们会对着我们对一些某一个族类的人，某一个族群的人有特别的看法，而造成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像一个神的儿女，没有神儿女应该有的品格。这是约拿为什么大发脾气的事情。他发完脾气以后，他就跟神祷告，他祷告跟神说什么呢？他告诉神说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就这样的说过吗？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弟兄姊妹，约拿真的认识神，他这里所讲关于神的特点是跟圣经上很多不同地方的经文讲到关于神的特点是完全相符合的。约拿不是一个不了解神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为什么约拿却不能够是一个体贴神心意能够蒙神喜悦的人呢？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一个人认识神跟一个人认识关于神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人知道很多关于上帝的事，他就以为他很属灵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心跟神的心距离非常的远，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根本就不能体会神的心肠，你不可能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约拿在这里祷告理直气壮，他觉得神不对，他觉得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神，所以你第一次叫我来我就不要来，我要往他斯跑，因为我知道我来是白来一趟，我来讲了也没用。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的仆人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侍奉有没有果效，神的仆人所关心的乃是我们有没有忠于神所托付我们所当做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神从来没有说所求于管家的是侍奉有果效。今天世界各地有很多侍奉神的人，累到胃溃疡，累到神经衰弱，不能够好好的休息，就是因为不认识圣经里面这个重要的原则。今天有很多服侍主的人，你真的了解他生活的内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活得好辛苦啊，好累啊，压力好大。弟兄姊妹，这不叫侍奉神，因为真实的侍奉应该是在主的安息里面。真实的侍奉乃是背主的轭，负主的担子。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要负我的轭，你们要背我的担子，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没有压力，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不辛苦。为什么？因为不是他做什么，是他在安息的里面依靠主来做。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对着神有没有忠心。今天许多侍奉主的人，我们所关心的乃是对着人的需要，我们所关心的乃是对着工作的果效。弟兄姐妹，让我再说一遍，一个人可以有非常大的工作的果效，原谅我给你讲一句实话，你再大的果效比不上约拿，不够看。就算有约拿这样工作的果效，还是神不悦纳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会有人跟主耶稣讲，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着你的名做这个，奉着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行异能吗？神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所关心的不是我们工作的果效，神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神。今天有很多侍奉神的人是按照人的需要，按照组织的要求，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这样的侍奉太可惜，白白辛苦一场，到头来主还说不认识我们，真不上算。约拿他理直气壮的在这里跟神讲他的道理，而且他到一个地步，他跟神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他不想活了，他不想活。弟兄姊妹，约拿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神叫第二次叫来他就来了。但是弟兄姊妹，顺服不只是在乎外面的行为，神对着顺服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是我们里面的心态。约拿虽然在外面上顺服了神，在行为上顺服了神，但是约拿里面的心态还是不甘心，还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腓立比书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存心顺服。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顺服是顺服主，是因为我们跟随主久了，我们有经验了，我们知道说如果不顺服他，我们是自己白白受苦，所以我们就咬着牙不甘不愿的顺服。如果我们有选择，我们是存心不要顺服的。但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榜样是存心顺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主。弟兄姊妹，这才是神所要的。他讲完了这样的话以后，神对他有一个回答。神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神是问他说，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哎呀，弟兄姊妹，约拿的祷告是说，我求你取我的性命吧，我不想活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没有听他的祷告，
神没有答应他，神如果答应他的祷告，约拿马上就死了，对不对？神没有答应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答应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全了，我们真的是从心里会感谢神。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给我们成全，将来当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的时候，当我们在荣耀里遇见我们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那个时候会为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更多的感谢神。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神知道我们常常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要什么，我们以为我们所要的是好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活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一生永恒里面最大的祝福。基督徒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呢？不只是在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成全了我们的意思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他，就算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也要感谢他。我们的主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最美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他应该懂得神的意思永远都是最好的意思。感谢神没有答应约拿的祷告，神问了约拿一个问题，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我们实在很稀奇的看见神对着约拿的忍耐。弟兄姊妹，当约拿这样子的顶撞神，当约拿用神的话来跟神辩论，因为约拿讲到神的那些属性他都是引用其他的旧约圣经，他用神的话来对付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什么事吗？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每一次来试探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都是用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用神的话来背叛神的时候，我们就跟魔鬼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约拿是这样子的对待神，而神没有向他发怒，神没有教训他，神反而忍耐他，神要让他有一个机会来反省，看看他这样的发怒合理不合理。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发脾气有道理。我这么多年来帮助许许多多世界各地闹离婚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一次看到一对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会觉得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每一次吵架都是他不对他不对他不对。所以我们发脾气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怒气是会让一个人盲目的。当我们在愤怒中的时候，我们实在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判断能力。一个真正属主的儿女一定会常常在神的面前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被这些激动的情绪所影响，免得我们犯罪会得罪神。约拿当神问他，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约拿也没有回答神。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约拿当时脾气发得太大，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办法想，他就没有回答神了，还是因为约拿自己心里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只是他不能控制他自己，所以他没有回答。
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晓得一件事，约拿还不死心。因为当神问他，你如此发怒合理吗？约拿并没有说，好了，那我就卷铺盖回家算了吧。没有，约拿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出到城外，然后到了城的东边的地方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给自己搭了一个小的棚子，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要看一看到底这一座城的命运会怎么样。弟兄姊妹，约拿还不甘心，约拿坐在那里看这一座城将来会怎么样，就说明在约拿的心中他还有一个期盼，他有一个盼望，神不过是暂时的赦免尼尼微的城，他盼望说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充满着罪恶的城里面，他心里面还希望这些人的认罪悔改可能是暂时的，可能是假的，过两三天他们又恢复到他们以前的样子。他不相信尼尼微城是真的蒙了神的恩典，他也不相信这么一位公义的神怎么可以容忍像尼尼微这么败坏的一个地方。他不能够相信，虽然神已经让他看到，神说他后悔了，神不要降那个灾祸给尼尼微了，但是他还是不信，因为他的心里面实在非常的希望看到尼尼微城被神毁灭。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我的心中非常非常的渴望一个东西的时候，无论神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听不见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当他拼命的为一件事情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就真的以为神会照他的意思成全，其实神已经跟他讲了很多遍了，我不要这样做，他听不进去了，因为他的心已经完全被这一件事情所捆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尼尼微的身，从约拿的身上来学这个功课，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是一个让神来做主的人，让神有他的主权，他要怎么做我们都相信他要做的都是最好的。我们不能够限制神一定要照我们的意思来做，如果我们非常的坚持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不但会说很多愚蠢的话，我们也会做很多很愚蠢的事情。约拿傻里傻气的就给自己搬了一做了一个小棚子，自己就坐在那里，他要看这个城会怎么样。其实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约拿在第二章的里面刚刚才经历过神对着一个不配的人所给的恩典和祝福，可是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常常会感谢神很多的恩典，但是信主一段日子以后，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脱离了罪恶，我们脱离了世界的捆绑，我们在道德生活很多的方面都比这个罪恶的世界要好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基督徒就以为我们比这个世界的罪恶的这些人要好，我们就会骄傲，我们就以为我们不再需要神的怜悯和恩惠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才能过日子。弟兄姐妹， 约拿以为是尼尼微的人不配得神的恩典，约拿却不知道他自己何尝不是一个不配得神恩典的人呢？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一生都不能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不是我们有什么配，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是神的拣选临到了我们。如果我们是蒙受神怜悯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应该连续别人，因为只有连续别人的人才能够继续的从神那里得到连续。弟兄姐妹，一个公义的人是非常难相处的人，因为当他把公义要求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对人就没有怜悯。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蒙了怜悯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犯罪的人，我们只有一颗心，就是我们同情他们，我们看见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怜悯他们，我们真是盼望神能够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用骄傲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话，我们一定就不讨神的喜悦，就会像约拿一样。但愿神借着约拿做我们的借镜。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啊，当我们看见约拿这样子的骄傲定罪尼尼微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我们实在很难过，因为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也很喜欢定罪别人，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族群，有一些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就是该受害的，他们就是该受苦的，他们就是该受你审判的。如果你恩待他们，我们会气得不得了，我们会不高兴。亲爱的主，求你把一颗真正爱人灵魂的心赏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对什么人，我们都有一颗怜悯人的心。请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